弟兄姐妹早安。来到了以赛亚书的分界点，36章到39章，以赛亚书一共有66章，第一章第到35章通通都是论述到神所爱的以色列犯罪，所以神透兴起环境来提醒他们要回转向神，神也照着他的公义对列国发出了审判的信息。而从第40章一直到第66章乃是以赛亚书的下半段，乃是说到神要惩治巴比伦，也就是当犹大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之后，神透过先知以赛亚去论述到以色列啊回转到神，回转到神的面前。而36章到39章就是插进来的一段话，也是整个以赛亚书的分界点，让我们去认识为什么以色列人他们的会一直这样重复的去犯罪的原因是什么，那么神是如何去对待他们。所以从36到39章这10章你要看出两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件事情，你要去看到西西家王，其实他就代表以色列人，也是代表我们，我们这个人，我们的生命当中该有哪些要去对付的，要去注意的。我们可以去看到西西家他的成功，他的得胜，也可以看到他的失败和他的软弱，这是一条路。另外一条路，我们要看出神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神他为什么会基于什么原因而把这个来攻击的亚述帝国赶走，那神又是基于什么原因而医治了西西家的疾病，再给他15年的寿命。所以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我们也从神的角度来看。我们先来读今天的 QT 的经文，乃是37章的21节，21节到30节，我们再多读几节哈，我们读到第35节，我们从37章的21节读到第35节。早早了，我们一起同声来念以赛亚书37章21节，请。
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就打发人去见西西家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既然求我攻击亚述王西拿基利，所以耶和华论他这样说，锡安的处女藐视你，嗤笑你，耶路撒冷的女子向你摇头，你辱骂谁，亵渎谁，扬起身来高举眼目攻击谁呢？乃是攻击以色列的圣者。你借你的臣仆辱骂主说，我率领许多战车上山顶，到黎巴嫩极深之处，我要砍伐其中高大的香柏树和佳美的松树，我必上极高之处，进入肥田的树林，我已经挖井喝水，我必用脚掌踏干埃及的一切河。耶和华说，你岂没有听见我早先所做的，古时所立的吗？现在借你使坚固城荒废，变为乱堆，所以其中的居民力量甚小，惊惶羞愧，他们像野草，像青菜，如房顶上的草，又如田间未长成的禾稼。你坐下，你出去，你进来，你向我发烈怒，我都知道。因你向我发烈怒，又因你狂傲的话达到我耳中，我就要用钩子钩上你的鼻子，把绝环放在你口里，使你从原路转回去。以色列人啊，我赐你们一个证据，你们今年要吃自生的，明年也要吃自长的，至于后年，你们要耕种收割，栽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由大家所逃脱剩余的人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必有剩余的民从耶路撒冷而出，必有逃脱的人从锡安山而来。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 必成就这事。所以耶和华论亚述王如此说，他必不得来到这城，也不在这里射箭，不得拿盾牌到城前，也不筑垒攻城。他从哪条路来，必从那条路回去，必不得来到这城。这是耶和华说的。因我为自己的缘故，又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拯救这城。
37章21节到35节，这段乃是当西西家到神的殿面前祷告的时候，神透过先知以赛亚来回应西西家的祷告。我们必须从36章，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当时的背景。36章的第1节，西西家王14年，亚述王希拿基利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将城攻取。其实这是比喻啦，应该是西西家王的第26年才对啊，应该是26年。所以他那时候来攻打的时候呢，把整个这是第2次的攻打了。这个攻打呢，原因是因为西西家犯了3个错。第一，西西家啊，你竟然不再肯依附我亚述帝国。第二，你既然不再依附我，那也就罢了，你既然跑去依附了埃及和当时的古时。第三，你还帮助当时的非利士王啊，帮助当时的非利士人啊来对抗我。所以犯了几个大忌，第一，不服亚述；第二，跟埃及联合；第三，帮助非利士人来打亚述。所以希拿基利非常的愤怒，就来攻击以色列。其实西西家他到底犯了什么错呢？他从头到尾犯了一件，就是他不断的在依靠人而不是依靠神。在36到39，你会看到他有一些的祷告啊，他有一些的寻求，神也很爱他，回应了他的祷告，赶逐了亚述帝国，神也回应了他的祷告，医治了他的疾病。但是西西家本身这一个人啊，他是一个向神敬虔，但是是一个不属于神心意的人。他是一个向神敬虔，不属于神心意的人。他乃是头痛医头啊，脚痛医脚啊，病急就乱投医啊。所以对于神而言，他向神有个忠心，他向神有个敬虔，但是他所行的，他的生命够不上他所说的。怎么来看？我并不是定罪他哈，将来在永恒的国度里面我们还要再见面的。我但是要把这个原则跟各位说明白，我们怎么从这种的软弱，怎么从这样的一个失败当中我们也可以走出来。这是西西家所犯的错误，也很有可能是你我都会所犯下的错误。所以整个36章第1节一直到第22节，通通都是在述说当时的希拿基利他们怎么与以色列国的一个对话。所以在对话的过程里面，我们就会发现，哇，当时他们是非常的紧张，非常的害怕，他无法去面对这个亚述帝国的攻击。您看看，尤其是第7节啊，36章的第7节跟第8节，这简直是对他非常了解犹大，也对他们有个耻笑哈。你若对我说哈，以前你们先靠埃及嘛，第6节说你们靠埃及啊，埃及真的是没办法倚靠了。再来，你们若说你们要靠耶和华神啊，西西家不是已经把神的丘坛跟祭坛都废去了吗？你们西西家王把这种的丘坛跟祭坛废去，你们还要倚靠神吗？你们要倚靠一个你们废去的神吗？其实这个是希拿基利他完全不了解，西西家这么做是把所有一切对神所有以外的倚靠通通都拿掉，这是西西家做的，对不对？但西西家虽然把对神一切的倚靠都拿掉了，但他有没有单纯的来倚靠神？也还是没有。我们人也常会一样，我们知道我们要倚靠神，我们知道我们要向神要有信心，我们知道他是我们全然的帮助，他是大能的帮助者。但是当问题来到的时候，你的生命有没有够得上你所说的？倒不一定了。西西家所犯的错误就是，当他知道他所说的、他所做的是对的，但是他所行出来的却不是照他所 行的，所以希拿基利才会对他们说这种话。哎呀，你们既然依靠一个你们自己要废弃的神，再来，我现在给你2000匹马，你到底有没有能够够的人来骑上这个马？完全的轻视和轻看当时的以色列，当时的犹大国。所以你应该是看37章就开始了，他的成功在哪里？西西家他成功的就是一件事，第一节，听见呢，撕裂衣服，披上麻布，他先进了耶和华的殿，他终于来依靠神了，终于来依靠神了。不仅如此，第二节，他不仅是进耶和华的殿，他还要求他的臣仆，要求他的官员，要求他的长老都披上麻布，真实的悔改，我自己悔改，我要带领大家悔改。还有他也去寻求了当时神的先知，神的说话者，依靠了神的带领。他就讲了，哎呀，他就说啊，我过去怎么样啊，或听见，他就把他的所有的状况全部都向神回应，神回应他了，神就回应他了。第六节，神回应了，你听见亚述王的仆人亵渎我的话吗？不要惧怕，我必惊动他的心，他要听见风声归回本地，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下。神的预言果然，当时非利士王一打亚述，他立刻就回去了，20年之后他的孩子起来把他杀了。这个预言呢，第七节这个预言是20年后才成就哦。所以当时他一听见啊，拉伯沙基不是一个人啊，拉伯沙基是当时的出去征战的最高的那个元帅的那个职称啊，叫拉伯沙基。他听见亚述王要攻打利拿，所以他们就拔营离开了，就不打了。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哦，14节，进了神的殿，他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什么事？他上耶和华的殿，他做的一件事是将书信在耶和华面前展开。来到神的面前，你一定要知道，你要把你的困难向神展开。我曾经读到这一段了，当时的薪资比较少一点了，服侍主，神供应一切，但神有时候要把我带到神的面前，当时我就把我的电费跟水费在神面前展开啊，主就在这边了，你付哈，真没办法了。所以你的展开有时候是来到神的面前，不单是来到他的殿中，把你的真实的需要、难处和状况就在神面前打开。西西家他得胜，他成功的地方，他是知道至终他回到神的面前，但他把他一切的难处在神面前展开的时候，神就透过这样一个信心的行动，神应允了他的祷告。你把你的一些的难处现在带到神的面前展开，可能是你的账单，可能是法院的什么通知书啊，可能是人家对你的控告，可能是人家对你的伤害，你就把它展开到神的面前，真实的向神面在神面前祷告，神会垂听。而在这个时候，神就透过你的这个展开的行动，神就来医治你。这个是西西家得胜跟成功的地方。所以就我们读进到我们今天所读的 Q 的经文，果然神就对西西家说话了，神就应允了他，神会让亚述帝国完全的离开。但完全的离开的原因是什么？不是西西家个人的祷告，不是他的敬虔，也不是他向神一个信心的行动。他之所以能够神回应他，乃是在35节，因我为自己的缘故，第二，我又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我必要保护拯救这城。我先留下一个伏笔，为什么要讲这个？因为西西家虽然向神敬虔，他的祷告蒙神应允，他也悔改了，他进到耶和华的殿，要求他的人也都一起悔改，也寻求了当时神的牧者，他也把他的一切难处都展开了，神垂听他的祷告，神也应允他的祷告，但是其关键点是什么？神是为自己的缘故，神是为他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拯救这城。为什么要讲这个？因为这跟待会39章的神迹很有关系。 我们先把它留下来讲，为什么神要特别讲这件事。所以从人的角度来看，西西家的生命够不上他所说的，但从神的角度来看，神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神。他守的约是向谁所跟谁所立的约？大卫所立的约。所以他为他自己名的缘故，因着他的信实，他的守约，所以他要拯救这一城。为什么神要这样讲？乃是跟下面的第二个神迹有关。果然亚述帝国就离开了，神就在夜半兴起了风暴，这个是在历史上有记载的。当时亚述帝国攻击犹大城，在攻击的前夕发生了，在听说在当时记载，不是听说，当时记载在晚上遇到极严重的沙漠的风暴，还有极严重的鼠疫，当时的瘟疫，在一夕之间，听说亚述帝国，那不是听说在历史记载亚述帝国死伤惨重，因此离开。所以你看，神是为他自己，为他所施的约拯救这一城，但也是透过我们的行动。西西家的得胜，西西家向神的成功，乃是他把他的难处带到神的面前。但记住，不是因为你的敬虔，不是因为你的祷告词是多么的美好，神就成就了你的祷告。神有时候成就我们的祷告，不是因为我这个人好不好，神成就我的祷告乃是因为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我已经成为他的儿子，神看耶稣基督为如何，神就看我为如何。所以我的生命是因着耶稣基督而立，我的祷告奉主的名求什么，神就因着这缘故而成就我的祷告。所以你会想，哇，那个人的祷告神都垂听，那这个人祷告神好像没垂听，不是那个人的原因，不是那个人的特别敬虔，而是神照着他的约，照着他的信实，成就你我的祷告。第二，我们来看亚述帝国的难处过去了，现在遭遇到第二个难处，什么难处呢？疾病。西西家病得要死，几乎要死了，你赶快留一命给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西西家又在神的面前又痛哭了，哎呀，主啊主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以赛亚就回复他了，好，我必加增你15年。下面说什么？第六节，就像是，其实不是并且了，是就像是，我要救你，就像是使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也要保护这城。你会发觉这两个神迹是连在一起的，亚述帝国的攻击，疾病的到来，这两个神迹显明了西西家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也显明了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现在来看西西家怎么样显明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就在神面前祷告了，从第九节一直到就是我们今天所导读的第20节，都是他的祷告。他向神一个深的祷告，有一个悔改，有一个诗歌。哇，只有活人才能够怎样称谢你，我们今天所导读的，像今日我今日称谢你一样。19节那句话很重要哦，为父的必使儿女知道你的诚实，就是我这个做父亲的，我要把你在我生命当中的拯救，我要一直传递下去，我在乎我的儿女，我要让我的儿女来学会真理，我要让我的儿女知道你是拯救我的神。好美哈。然后20节说什么？耶和华肯救我，所以我们的整个家族，我们都要一生一世在耶和华的殿中，像丝弦，用丝弦的乐器唱我的诗歌。好美的祷告。果然神医治了，取一块无花果饼来贴在窗上，王必痊愈啊！这样就可以得医治啊！这是当时最简单医治受伤的方法，擦伤啊，挫伤，身体不舒服啊，肚子痛啊，用这种简单的无花果饼给你在上面擦一擦，敷敷。那如果这样就会好的话，那西西家得的病应该不至于死。什么意思呢？神用当时最简单的医疗的方法来挑战西西家向他的信心，回应他的祷告。果然西西家也接受了，神他向神回应了这个简单的信心，神医治他了。果然试探就来了， 病得痊愈。哎呀，西西家的名字就是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了哈，就是耶和华使我健康康复，所以这个有异曲同工之妙哈。听见西西家怎样病而痊愈，这句话玩了一个文字的游戏，就是哈，当时的巴比伦王那个巴拉旦的儿子米罗达巴拉旦听见西西家，西西家就是听见了西西家得康复，其实原文意思就是听见了西西家，西西家这个意思就是哎呀你康复了，跟你的名字一样啊，跟你的名字一样啊，这西西家就非常开心。什么意思？因为当时他为什么要去拜会西西家，不是因为真的因为他病得康复为他喝彩，不是，而是他发现这么一个小的国家你竟然敢抗争亚述帝国，哎呀我们这几个小国我们也来向你靠拢好了，我也不想服在亚述帝国，我也来一起向你靠拢，我们一起来对付亚述吧，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好的同盟国。西西家一听龙心大悦啊，太棒了，原来我这样我也有一些我的同盟国，我不孤单，看到没有，老毛病又犯了，本来是一个倚靠神的人又开始来依靠人，刚刚还说什么为父的我要把你的诚实颂赞传下去，我还要我们全家一生一世在你面前诗弦唱歌，唱我的诗歌，唱这个得胜的见证。马上当有人一跟他结盟的时候，把他所有的一切都在人在这个王的面前全部都给他看了。以赛亚就责备西西家，第五节，现在你要听万军之耶和华，耶和华的审判来了，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不留下一样，都是耶和华说的，并且你本身所生的众子其中都必有被掳去，而且还要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哎呀，多么严重的这样的一个预言跟审判。结果第八节，西西家的回复是什么？哎呀真好，哈哈，感谢主，不关我的事。什么意思？这件事情不会发生在我的年代，会发生在什么？我孩子的年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刚刚还说什么神啊你只要救我，我要干嘛？我这个为父的要干嘛？我要让我的儿女知道你的诚实。现在审判来了，你的儿女要受审判，他说什么？哼，好险，不关我事。再来，我们全家都要在耶和华的殿中用丝弦来唱我的诗歌。现在他的意思就是说啊，好在我的国没了，没关系没关系，至少我这时候还当国王。他只在乎自己的国，不在乎神的国的延续。所以神为什么说我了解你，所以我今天把亚述帝国赶逐出去，我不是为了你，我是为了我跟我向大卫所立的约，因为我知道你的心只在乎你的国度，你不在乎神的国度，你只在乎你的国度在你活的时候有没有保存，但是未来神的国度要再一次的被掳去，被巴比伦掳去的时候，你一点都不在乎，你还说这话甚好，耶和华的话甚好。你会发觉西西家这个人，他的生命跟他所说的够不上，感觉起来他向神有个祷告，感觉起来好像我求神来怜悯我，我求神饶恕我，拿走我生命当中最大的难处，拿走我生命当中即将要让我死的疾病，所以我来到神的殿中，把我的一切都展开到神的面前，主啊拯救我，医治我，饶恕我，赦免我。这是人，神有没有垂听祷告？有的，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神是怜悯公义的神，所以神垂听了他的祷告，但不是因为他的缘故，而是因为为他自己跟为他大卫所立的约。再来，西西家只在乎自己，他不在乎他儿女将来如何，他也不在乎神的国大卫的王位是否能够一直延续下去，所以说啊，我没事就好，我没事就好，这就是人。所以我就在神面前想，主，今天这个西西家是不是也是每一个基督徒的反应？是不是也是一个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现象？ 当我们有遇到生命当中极大难处的时候，当我们遇到疾病的时候，我们悔改在神的面前，我们向神有个展开，我们向神有个祷告，求神饶恕，求神饶恕，而且我们还向神有一个什么那叫做什么渴望，我向神有一个那个不叫预言，我向神有一个就是如果你帮助我，我将来就怎样，这叫做许愿，我向神有个许愿，你只要医治我，我这个为父的我就会把跟我的儿女诉说我的诚实哈。你只要医治我了，我们就一生一世用丝弦乐器在你的殿中唱我的诗歌，就唱什么得救的见证。这就是人，耶和华医治了没有？医治了。可是神了解人心，他不会因为知道这样他不医治，他不赶出我们生命当中难处，但他仍然持续医治，赶出我们生命当中的难处，但他期待我们有个更高的眼光去看见，我们不是一个病急就乱投医的人，恳求神来解决我们的困难，我们应当来问神说，主，对于我这个人，你期待我生命当中的塑造如何？那么对于你的教会，你的国度，我能够有份参与你的国度，不是在于我这个人能不能一直延续下去，而是我在于你，在乎你的国度是不是能够一直延续下去。所以以赛亚书36章到39章，就这四章让我们看出为什么以色列会一直重复犯罪，因为他自私，只在乎自己眼前的益处。为什么神仍然施恩，神仍然拯救，那是因为他守约施慈爱，他要守他向大卫所立的约，守为着他自己的缘故，他要拯救这城。所以从这个两个角度来看人，来看神，你就会发现哦，人其实在神的面前不过是一个渴望神来解决问题，渴望神来医治疾病，但我们能不能有份于这时代神所在乎的事情，我们的生命够不够得上我们向他所说的。西西家所犯的错误，西西家的失败，也是我们常会犯的失败，也是我们常会犯的软弱，但求主帮助我们彻底的改变我们的生命，不是只是寻求问题能够赶快解决，我们当寻求的是主，问题可以不解决，但是我仍然要明白你在我生命当中旨意，我甚至要明白你的旨意，我的疾病纵然没解决，但是我要经历到你的自己。西西家如果今天我们放在新约，我们透过保罗的生命，我们可以来看见保罗建造神的教会，保罗建造神的国度，你却发现他的难处有没有挪走，被要上罗马去上告该撒，他连上告该撒搭船的过程当中都遇到船难，船难好不容易爬了上来又被蛇咬，你会发现这个人真的是多灾多难，但是他所心里想的是神的国度。保罗呢，他一直向神祷告，求神挪去我的什么刺，三次祷告神没挪去，神对他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他反而是摸着到了神的心意，他就接受了神的旨意。今天我们不是活在旧约，我们活在新约。西西家你会发觉，哇，他的祷告神应允了，哇，他的恳求神也拯救了，把一切的难处挪走，你就会发现这个人的生命没有成长。所以基督徒最可怕的就是你生命当中所有的难处神都一一为你解决，但实际上你的生命却没有在这难处的解决当中，你的生命与神有所连接，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所以透过西西家你会发觉他的祷告好美，他的诗歌好美，诵读起来你会觉得真的是一个向神有一个爱主的心智，但是你看他所行的却与他所说的不尽相同，这就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转变转变转变，转变的就是主，我已经不是一直求你来解决问题，我乃是求你的生命更多的内住入住到我的里面。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其实我就是这个人，我不断寻求你解决我的问题，挪去我的难处，医治我的疾病，但主，常常我们所说的所宣告的是我们的生命所够不上的，当遇到难处困难问题的时候，我们仍然去依靠人而不是先来依靠你。 主把我们这种病急乱投医，遇到困难就来找你的这样的性格和习惯彻底的改变，我们能够转变成为一个因着你内住在我们的生命，我有一个真实的平安安息，我知道一切的风暴当中有你的同在，我会回到我的里面寻求你的说话，寻求你的旨意要成就。新约有许多属灵的敬虔者是我们的榜样，不断把你的话反复记在心里，只求你的旨意成就。保罗的生命，约翰的生命，提摩太的生命，提多的生命令我们羡慕，所以我们也渴望走上这信心的行列当中。事情纵然没解决，疾病纵然没得医治，难处好像还在其间，但是因着你内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能够平安有余。谢谢耶稣，祝福在你面前的每一个你所宝贵的儿女，在今天当中我们经历到你的平安，经历到你的喜乐，更明白你的旨意，好叫你的生命内住在我们的里面，塑造我们，更新我们，调整我们，叫我们不是只是一个透过信仰，透过祷告，透过在你面前的进食哀哭，只是为了要成为一个求你解决问题的人。祝福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荣耀的圣名，